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你们到各地去宣扬福音，信而受洗的人必定得救。我就是这个样子。
喜儿啊，你什么东西得救啦？
因为我本来今天和同学约好了，要带学弟妹们去台大做一个校园访查，做职务的报告的准备工作，可是学弟今天临时有活动，所以我就没事啦。再加上老爸今天吩咐过我，他这两天出差，所以一定要陪爷爷和妈妈一起读经，所以我就待在这里，看看爷爷的考题难不难咯。
你爷爷哪里会考你啊？本来啊，我今天是约了你跟妹妹两个人开心的跟爷爷聊天呢。那妹妹去哪里啦？你今天有没有看到妹妹啊？
没有哦，一大早就没看到她了。
这孩子你看啊，每次约她做什么事情她都是这样。
耶稣升天的时候，当时门徒们会不会觉得完全没有希望了呢？
你问老妈，老妈怎么知道呢？待会儿你可以问问爷爷，这个问题不错。
好，换我考爷爷。
不过啊，你这个妹妹每次啊做什么事情都这么慢吞吞的，然后有一搭没一搭的。妈妈常常在想啊，妹妹这样子将来嫁人怎么办呢？
啊，妹妹要嫁人了。
傻孩子，你妹才多大啊？她也不过要升大学而已。不过她迟早有一天总要嫁人的，你说是不是？不过这样子真是糟糕哎，真是。好了，我们就不要等你妹了，我们先开始念经。哎，对了，今天你老爸出差，那你就代替你老爸的工作，你负责念读经一跟读经二，那老妈就负责念福音。爸，这样可不可以啊？
好。
好，
看来我可以担当大任了。
不错不错，我们喜儿真是不错，她可以啊代替老爸的工作了。来，你就念读经一跟读经二吧。
恭读中途大事录。亲爱的德奥斐罗，我在第一部书中叙述耶稣所行所教的一切，从开始直到他借圣神属父所选的中途之后被接上身的那一天为止，他受难以后用许多凭据向他们显示自己还活着，40天之久显现给他们，并且对他们讲论天主国的事。耶稣和中徒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而要等候父的恩许。他说，那就是以前你们听我所说过的，若翰是用水施行洗礼，但是几天以后你们要在圣神内受洗。聚集在那里的人就问耶稣说，主啊，你要在这个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他回答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和日期你们不必知道，但是当圣神降临在你们身上时，你们要充满圣神的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在他们注视中被接上身，有一朵云彩遮住了他，他们就看不见他了。他们向天注视着他上身的时候，忽然有两位身穿白衣的人站在他们面前，对他们说，加里勒亚人啊，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望着天空呢？这位离开你们被接到天上去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升了天，也要怎样从天降来， 以上是天主的圣言。
嗯，这是读经一哦。好，那接下来是读经二。今天的读经二有两篇可以选择，那喜儿你就念第一篇吧。
嗯，好。攻读圣保禄中途至厄弗所人书。弟兄们，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就是那光荣的父，把智慧和启示的神恩赐予你们，使你们认识他，并求他光照你们的心，使你们认清他的宠召有什么希望，他借圣徒的事业又怎样充满了光荣，他为我们虔信的人所施展的能力是多么无限的伟大。他曾将这非常的能力施展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使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远超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异能的、统治的，以及现世和来世可能称呼的名衔之上。他又将万有归服在基督的脚下，使基督在教会内做至高的元首。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那位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
好，这就是读经二咯。那接下来呢，我就念福音。今天的福音是马古福音。那时候耶稣显现给十一位宗徒，对于他们说，你们到世界各地去，向所有的人传福音，信而受洗的人必定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可行这些奇迹，因我的名驱逐魔鬼，说新语言，手拿毒蛇，甚至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也不会受害，按手在病人身上就会使人痊愈。主耶稣对他们说了这些话以后，就被接到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传扬福音，主与他们一同工作，并用所行的奇迹来证实所传的道。这就是今天的福音。老爸、
很棒很棒。
今天你说喜儿很棒是吧？
很棒，我也升级了。
为什么？
哎，今天我们三代一起了。
三代同堂。
对，今天你看多一个爷爷的称呼出来了啊。
对呀、啊、
那当然高兴了、
啊啊啊。就
高兴了，我就一点万行万辞了。
你就忘词了。
啊，一定等一下会结结巴巴的什么。高兴嘛。
不会了不会了。好不好，我问你啊、你看啊、在今天的福音当中啊，耶稣显现给十一位宗徒啊、那时候还没有第十二位，对不对？通常我们都讲耶稣有十二个门徒、那那个时候应该是那个叫做
马蒂亚，
马蒂亚还没出现呢、所以
犹达斯
呢，他出卖了耶稣、那
开除了
、可是他好像好可怜的，因为他后来好像上吊死了、对吧？
所以人不能走错一步，
对，
尤其是在伦理上来讲哈，那我们在中国来讲，这叫判师，背叛老师，
背叛师门了，
啊，这很罪很大，
很严重的，
所以大家说，不，他就留下来，也所有人都隔绝他，不理他，没人看得起这种的人啊，所以我们就讲说，信德的重要在这里，特别强调是一个门徒，你们一直讲那一个门徒到哪里去了？那个充满耶稣的到哪里去了？用这个空缺来回忆离开这个团体的人是为什么？信德不够。信德不够为什么？根本就因为没有爱德。不爱老师的人能爱谁呢？
不爱老师的人通常就会服侍那种
物质
生活的。
你看了就为了钱30块把老师送掉命。
30块啊！那时候的30块大概多少钱啊？
就不管它多少了，反正就是很多很多。
就算很多也不应该，
就算很多，
对。
但是这个价值的判断啊，完全迷失了人性。
可是老爸他接着说耶稣显现给宗徒，我们知道这个这几个礼拜的福音都谈到耶稣的显现了。然后耶稣显现以后对他们说，你们到世界各地向所有的人传福音，信而受洗的人必定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那不信耶稣的人都被定了罪吗？
好，这是广义跟狭义来说。我们常常 做一件事一直强调某个要点。很有意思啊。最近有人来问我说，哎，他这个孩子问他的一个问题啊，他们讲说我们用心考想想看，用心想想看，说明明告诉我们用脑想，为什么一定要用心想？
用脑袋想想看啊，
那心怎么会想呢？
对，
是问题啊。我们要怎么回答孩子？一样道理，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习惯用语，习惯于他，因为成长的背景有关系，因为要讲这个心跟脑的时候呢，问题太长了，我们今天会怕影响别人的时间啊，就暂时按一下，就告诉你说，很多习惯的是用语。到时候为了某些时代的问越来越进展，新的知识传进来后要有所改变，认知上有所不同，但意义上不会去扭曲它的。那我们今天倒不是说要讲福音上呢有一些什么问题，今天要特别注意的什么，你看当喜乐跟我们念的时候，第一个读经
读经一、
读经一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他讲的是什么啊，讲的完全是讲说耶稣啊升天的情形。
对，讲的非常清楚。
很清楚，对不对？好了。
他先跟门徒们一同吃饭，然后他还特别吩咐他们呢，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的恩许。然后他就在门徒的注视下被接上升。然后有一朵云彩遮住他，哎，这个有点像卡通哎，这画起来有点像卡通的感觉啊。那大家就看不见他了。
那你看福音接着正是耶稣上升那一段时刻，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在那对照起来说，耶稣的升天是什么，很清楚了啊。那么在读经呢，这边呢告诉我们读经二的时候呢，这个书信里面特别强调说耶稣升天以后的情况，坐在天主的右边，是吧？那如果把这三篇连起来，因为我们讲升天谁看到，我们都没有看到啊。
门徒有看到啊。
升天是怎么一种情况呢？
可是我们都没看到。
我们都没看到，对吧？如果多么的观念在的话，还是一样道理。
我告诉你，喜儿就延续他老爸。你看，我说门徒有看到，他非要接一句不可，说我们没看到。你看跟他老爸多像。
那你看今天哈，我们看到这个教宗本笃十六世，他在今年的那个复活节，他就讲这句话了，说耶稣的复活不是神话。不是幻觉，而是历史的事迹。那我们就承认耶稣复活这是事实。对不对？复活以后他跟门徒相处40天之久。然后呢他要回去了。好，喜儿刚才就在说，哎呀，我们要依靠谁，会不会紧张门徒啊？当然
紧张。会啊，当然会。
对不对？
对，
这我们讲说穷农无首的时候，
对，
你看你看为什么要钱财钱完呢？你把那个主脑的领队的领袖把他一提开的时候，底下就乱了，不知道该怎么走了，那么所以耶稣的升天也知道说门徒一定会一阵慌乱，不知道怎么办。
老爸等一下，那他既然知道门徒会慌乱，那为什么不先把他们编组好，工作派好，然后呢他全部都准备好了，然后再去升天，不是很好吗？
好，你看天主创造人的时候，第一个先讲说给你全部的自由，要有自我的意识来。以前我在 学校里面记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要教学生组织篮球队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呢，征求篮球队啊，很奇怪的，这个不愿意，那个妈妈不同意等等，困难很多，对。等到有一天说，哎，我们来决定这个斗牛比赛的时候的话呢，哎，我们只希望说时间的限制有八队就可以了，斗一斗就好了。结果的话他们自己要自己去组队自己来做的时候，超过20队要参加了。
所以斗牛有人来。
就是你给他自由选择的时候他就愿意做。你要指定他你要做你做什么的时候， 你人都不在，你还没拧我吗？打折扣了，是不是？
说的也是，嗯，
说的也对。
所以他
今天不在，
老爸今天不在呢，所以我们也自己是。你看，雪儿就说：“老爸不在，我可以作怪。”
所以人家说：“猫不在家，老鼠会造反啊！”这样子。
哪天啊，老爸跟老妈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你跟妹妹两个人就跟爷爷，我看你们怎么读经呢？
嗯，那真的是喜乐，
真的是喜乐，
这不得了了，这是造反。
那说不定我们就是说，很认真的做完之后呢，后面真有喜乐的宴会嘞。
哦，你看。爷爷已经说好了，下次你们两个来读经的时候呢，
有糖果吃。
哎，爷爷就会请你们去吃饭了。
那是最小的，那是茶点嘛，哈。嗯，点心点心点到心就够了。可是我们还有更大的享受，不一定哦。这不能让爸爸妈妈知道哦，我们的秘密哦。
就像今天的耶稣说的，嗯，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我们不必知道。
好啊，原来呢，你看他比多么还厉害呢。嗯，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嗯，不错。
所以啊，如果今天我留胡子的话，要多抹几下，很高兴啊。
不，老爸，他后面就讲了啊，他说在福音中，他说啊，信的人可以行一些奇迹，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驱逐魔鬼，然后说新语言，那手拿毒蛇，甚至喝什么致死的毒物也不会受害，然后呢，按手在病人身上。就会使人痊愈，这么多事情当中哦，说新语言，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
有，
因为当年耶稣的语言跟现在的语言可能差距很大，所以说新语言我大概知道，然后呢，接着说，按手在病人身上会使人痊愈，这个现在有，因为我们有很多不错的医生啊，他也的确可以做到这个工作，但是啊。手拿毒蛇，甚至喝什么致死的毒药不会受害，然后会驱逐魔鬼，这个我就不太明白。
那这个是李小卓拿毒物不会受害的，现在许多预防医学也是一样的，打了免疫针呢，也不怕这个感染呢。
预防针，
对的，预防一样的，这
最近有那个猪
蹄疫。
什么口蹄疫，然后现在有猪蹄疫，然后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哦，可以说是造成蛮大的伤害。
对，
然后在之前流行口蹄疫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发明了一些可以预防的方式啊。
所以可不可以这样说？耶稣复活后到耶稣升天有40天，那这40天耶稣在帮门徒们打预防针。
喂，你看喜儿真是厉害耶，
告诉他们我们首先医疗防护因为他耶稣升天以后，他后来请那个护卫者，就防护的神来保护他了。
这其实有一点意思，
有点意思在这里面了，对不对？也告诉你们不要怕。那这些东西你看他所举出的例子有没有？有啊，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很多这个驱魔的事情出现嘛。那些驱魔行，我们如果用科学来讲的话，心理治疗一样的道理。有很多人，哎呀，什么东西不能解决困扰啦，或者我们讲现在讲压力大啦，压力大有躁郁症呢。这个时候呢，神父帮他们祈祷，教友帮他们扶手，共同的承担，让他心灵解开一点，自然就减轻了嘛。那这个就是等于说一种驱魔的作用了。反正人呢。在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事情，很多都相对的，有苦难就有喜乐，你经过苦难更能够享受喜乐，过分的注入享乐的乐极生悲，又回到苦难，是轮回在转一样的所以这用相对论的去看都是对比对比的。那么因此我们讲说有圣神就有魔鬼有光就有黑暗，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时候呢，那么为什么耶稣要强调说做世上的光？要我们去做光，要照亮我们，光越多，那什么暗就越没有了，
黑暗就会消除掉啊。老爸，我看过好多这个写耶稣升天的这个景，整个这个情景的时候啊，都会有一朵云彩，然后遮住它，大家就看不见，这云彩代表的是什么呢？
云彩。我们如果用这样讲嘛，代表一个幕， 幕打开了，幕关了一样，哦，
就是好像一个
一个
戏结束了，那幕就闭幕了，然后开幕这样子，第一幕第二幕。
还有我们看那个山，高山啊，最近不是看西藏呢，那个神山呐，雪山呐，那这个时候常常去参加，有两种情况，你看不见真面目，对，越怕看不见真面目出来，越崇拜他，
越美
啊，因为看到就有福气了。
嗯，
好，那所以说呢，这个很多东西到某种程度了，因为在越高的地方，云层就越厚嘛。我们坐飞机的时候，是不是看到从一开始就是云层呢？
对，旁边有云层，然后你穿过低层的云之后，也许你会看到另外
的天。所以这个就是云遮夜树的自然现象。
嗯嗯，
你坐过飞机知道说，哎呀，天上还有天，我们看的这云层上面天。
对，所以什么
还有天？
其实中国人好聪明啊，我们就有讲说有七重天了，就一层一层的。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其实也会发现啊，有一层一层的感觉。那第一层的低云层飞过之后呢，你还是会碰到比较高的云层。
所以那云真的好漂亮，有时候以前我都想说，哎，我们跳下去踩踩看，多美呀！如果它是可以我们弹性的话，多舒服的这件事情。
这个我看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呢，那时候跟你老爸很喜欢去爬山。那我们就曾经去过几个地方啊，一个是合欢山，台湾的合欢山，还有那个阿里山。那阿里山呢，最美的就是云海。那个时候啊，天蒙蒙亮，不一定整个太阳的光照射了所有，没有。就是有一点点亮光，然后你就看看那个云彩啊，在太阳还没出现的时候，它有一些不同的光的变化。那时候觉得那个云就跟棉花一样。
哎呀，比棉花糖好吃多了。
比棉花糖好吃，可是真的好漂亮啊，那个景致好漂亮。老板，你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有没有看过这个云彩啊，什么这些的云海？
有。
也有，
因为我们的多山嘛，福建就多山嘛，
福建山
多山的地方才能就这样说，所以我们跟大家，以前有一个我们的朋友有比利时回来的时候，带比利时的朋友来看，他在比利时看了中国的国画，总认为那画是想象画，
国画，
对不对？哪里是什么有的？因为比利时最高的山就是那个什么法铁炉，就一个馒头丘一样的，
像馒头一样大小的，
就那个这个，所以没有看过山。后来我们到他带他到离山一走的时候，他才知道说，原来中国画是写实的，那个云彩云在半山是腰带一样，有这么真实事情。
所以他们本来以为那个是想象的话。
想象的话。
那一定是他们印象派比较流行。
那我们现在今天呢，暂时我们要回到主题上来讲了。刚才你妈妈说齁，为什么这个是耶稣不留下来要升天干什么？
对，
多把职务分配好就好了。那其实来讲说，耶稣升天就是为了我要分配职务。
他都走了，他还分配职务？
因为耶稣走了嘛，然后所以门徒们就要自立自强
啊，
所以他们要自己分配。
对，
要开始组织，要开始选举。耶稣如果在的时候呢，还是专制指定的啊。那么耶稣不在的时候，他们开始有民主，民主是由这里开始的。他共推谁做领袖啊？所以第一任的教宗就是民选的。
所以那个伯铎就是民选的。
那我们就讲说，他为什么要升天？在福音里面呢，启示我们是什么？第一个有三点，我们就讲耶稣为什么升天。第一个，我们呢讲说，我们现在很流行讲一句话，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
听没这句话？懂了
。这新的语言哈，他以前都没有这个，以前我们在我那时候没有这个语言的，对，现在是阶段性任务完成了。他阶段性的完成了。他这一段阶段就是说，为死来为人类死罪。为复活来打败这个死亡。这个魔咒，以前死亡是魔咒，是惩罚，对不对？所以我们因为是魔咒，所以我们才能用这个来咒人。
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更是，
对，来诅咒人家，你要死啊，我怎么让你死啊，你不得好死啊。这是因为是魔咒关系，顺口都用这个不好的来诅咒人家。那么耶稣用复活破解这个魔咒了， 破解这个魔咒了，新天新地就来了，新天地就出现了。
嗯，而且他的复活其实打破了一般人的印象既定的印象，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在旧约时代啊，第一个死亡不但是惩罚，而且是因罪。啊，那耶稣复活呢，其实告诉别人，其实耶稣复活后来就发现他有好多好多的意义在里面。比方说除了爷爷刚刚提到的说诶他是开创一个新天新地之外呢，你看到啊，复活之后呢，他其实还可以做传扬福音，尤其是传达天主是爱这个主题。那几乎在他复活之后呢，他40天所做的一切呢，其实都让很多人感动在心。
好，好了，今天听妈妈说了哈，他妈妈说也是就是第三节，他呢要托付这个教会。就他们自己后来组织了个教会，是不是？去做什么工作？网训万民的使命。去让万民信他，信这个福音。叫做传福音的使命。这是第三点的任务。那第二点就是说，他告诉我们说，我去是为你们准备住的地方。是不是？第一个就告诉开一条路。
给一个希望。
我在父那边有很多团，
很多套房。
可是我告诉你，这是我最不理解的，就是说我去是为了准备地方。第一，也许很多人现在住到那个地方。可是呢，他们从来也没回来告诉我们说那地方。然后呢，什么叫做准备地方？我也看不到，我也不知道。
对。所以你的心得还要再磨练。
那是人的语言嘛。
对。他就告诉你我去给你准备。那也就是说那这些人有希望。我去不是我自己走了给你就算了。
拜拜了。对。
我是承诺要给你去准备。你去的时候到该时你来的时候你就不要烦恼，告诉你就这间你住那间。这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是不是一到那个领队就告诉你说好的领队早就分配好了，在车上就给你宣布，你到旅馆的时候的话，到客厅里面马上给你分钥匙，你就直接上去。免得到那边去，像这一次，有的放这个鸽子的那个
车啊，
到了地方都找不到旅馆了，找不到
找不到旅馆，找不到这个车子，
等等，所以这个人会慌乱。他跟你说万全的准备，告诉你说你安心。我要交代你做的事情去传福音。我要告诉你说我去给你准备地方。我走了怕你们
慌乱。
没有人领导。我去什么请我的父亲他所属的圣神降临到你们这边来。那你们呢在心里面有准备有依靠他会引导。你们懂得真理。好了，那接下去的当然说就是我们该以后讨论的那个圣神降临的事情了。他圣神降临兑现耶稣所讲的话了。他讲话不讲空话，一步一步都给你实现过来了。如果说你将来看到圣神降临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圣神降临的时候呢，我们就相信耶稣的话，他真的去跟天主要了我们所要的东西。
老爸，那福音中啊，都不会有任何空话，对不对？那你看啊，如果按照我们一般人写的脚本啊，那耶稣一朵云彩遮住了他，然后他就不见了。那脚本应该到此就结束啦。可是你看读经一啊，他们向天注视他上升的时候，忽然有两个穿白衣的人站在他们面前，对他们说：“加里勒亚人呐，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望着天空呢？这位离开你们被接到天上的耶稣，你们看他怎样升了天，也要怎样从天降来。”好，那我就不理解啊。
但不理解。
这两个穿白衣的人出来讲这段话，
好，什么意思？现在语言有这个这有任务啊，解说员。对不对？很多东西我们到一个新环境，到历史国博物馆啊，觉得什么大英博物馆到处都有这些人啊，现在还流行说戴耳机听自然的解说的声音。对，这种种就是说他的任务就你要解说，你要解人家的迷惑。
可是我还想到一个，爷爷你这样听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看电影的时候看到结尾的时候，总是会留一个伏笔，
留个尾巴让你慢慢猜。
然后呢好像就期待续集的出现，另外下一集的出现，有这样子一个感觉。
你看喜儿厉害，他不是说告段落，嗯啊，连续剧，
然后他是演连续剧，好，
因为有啊，嗯，你们怎样看见他上升，将来也要怎样下来。嗯，下一集
好，所以还有下一集好，那我们就慢慢等着下一集吧。不过呢，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喜儿能够来哦。嗯，那下一次呢，他也会和我们在一起，大家都可以期待。好，我们下次再会喽。
老爸的话，
今天在这个是福音中间。告诉我们说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他不叫我们叫去传教。传福音跟传教有什么区别？他说传教的话呢，是指说要叫人家来信，因为这是一个教，一个宗教。那么传福音的话呢，不一样。传福音是说把这个好的喜讯使人产生在内在的那种的一种对基督的信赖的力量。所以传福音是自由的，去感动人家。那么耶稣叫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呢，现在我们在弥撒也叫我们说去传福音吧。啊，除了我们见证福音中间所告诉我们的耶稣的爱的整个事例啊，一连串的那种事实做见证以外，我们还要效法耶稣带给我们的那种福音的精神，就是我们内心里面有没有福音，接纳了多少，接纳以后我能不能行出他的爱，是要看啊。他说主要来说要做给人家看，那人家相信你是基督徒。相信你是基督徒不是光靠嘴巴，还看行动。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光说爱，要有爱的表现。所以他爱的那个表现做最大的，就为我们而牺牲。那所以他临走的时候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甚至爱你们敌人。那么人家问他的时候，他也告诉你说啊，戒律第一条是什么？上爱天主，下爱人。这种关系跟你解释得很清楚。那我们要做福传，就是要语言的福传，做见证，见证福音的事实，就是历史的事迹。要呈现在我们面前，再来最主要说，我们行动要表现出是他的门徒，我们有他所做过的注意的事情在我们身上都表现出来了。我们懂得爱，懂得关怀，懂得喜乐，懂得享受主给我们的平安，因为我们依靠他。